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1721年，孟德斯鸠出版了书信体小说《波斯人信札》，一时洛阳纸贵，他在巴黎各个著名的沙龙都受到欢迎。这部小说借一个来到巴黎的波斯人之口，讨论了很多启蒙时代人们所关注的问题。各个沙龙都读这部书，实质上是为启蒙运动推波助澜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、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，巴黎的外乡人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前面您谈到文字共和国时，讲到了沙龙这种交往形式给启蒙运动的助力。我们知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曾经风靡巴黎各个沙龙，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。
好的，上次我提到了沙龙这种社会交往形式，今天呢，我们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为例子，稍微再介绍详细一点。若弗兰夫人在圣奥诺雷大街的沙龙是当时最著名的沙龙之一，她的来客不凭出身、财富、权位，而只凭才智。在她的沙龙里是智慧主导，当时人们都说像黎世流这样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都很难被邀请，很多宫廷显贵以受邀请为荣。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，这些显贵们相当的懂规矩，从不胡乱插嘴发言，而是恭听那些文人高士议论横生。人们都知道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入场券是智慧、风雅、艺术水平和礼貌风度。出入这个沙龙的有大科学家丰特奈尔、哲学家达朗贝尔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艾尔维修，这几位都是启蒙思想巨人。当时国外贵宾到巴黎，以能有幸访问若夫人的沙龙为荣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，未来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，波兰逊王斯坦尼斯拉斯都曾是这个沙龙的座上宾。著名的画家勒莫尼有一幅著名的大画，就是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中首读伏尔泰的剧本《中国孤儿》。而且这些沙龙不仅仅讨论文学，他们对社会政治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，甚至对政府人选都有发言权。可以说那时的公众舆论基本上由沙龙所谈的话题左右。到了19世纪上半叶，真正继承了这种沙龙传统的就是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。
当时雷加米埃夫人沙龙中的核心人物是夏多布里昂，托克维尔也曾出入雷夫人的沙龙。
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谈到。我们先说孟德斯鸠的书《波斯人信札》。这部书当时大受欢迎有这么几个原因。首先是书写的好看，文字诙谐幽默，该尖刻时又一针见血。再有就是当时法国正风行着东方热，孟德斯鸠给这书的主人安了个波斯人的身份，书中所谈之事有许多东方帝王后宫中的场景。孟德斯鸠从那些耶稣会教士口中听到不少东方的奇闻异事，有些还很有点香艳。这些异国情调掩盖了书中的主题，也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。许多人呢，拿它当一部风俗小说看。加入这部书中通信的人有四类：主人公于斯贝克，他的后宫的妻妾，他的朋友和看管后宫的阉人奴隶。每一类人都讲述自己的生活见闻、内心活动，有痛苦有欢乐。这位波斯人主人，他一方面奇怪法国人的种种行为和思想，一方面又对他的后宫妻妾严酷管制。这显然是孟德斯鸠听来的 东方国家所盛行的后宫文化，妻妾争宠、太监主事儿等等。在描绘这些后宫生活时，他笔下有一种冷峻的愤怒，很为女性的屈辱打抱不平。比如他在第22封信中说，造化之手曾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，又把她们解脱出来，男女两性之间产生了混乱，双方的权力本来是相互的。在第38封信中他又说，我们对女人的支配是真正的专横，女人之所以让我们支配，无非是因为她们比我们温和，因此比我们人道和理智。如果我们男人讲道理，这些优点无疑会使女人占有优势，可是因为男人根本不讲理，结果这些优点却使女人失去了优势。
孟德斯鸠在18世纪就能讲出这种很有女权主义味道的话，真是让人佩服。
是啊，孟德斯鸠描写所谓东方后宫，其实有很强的批判性。他让那些后宫的妻妾给他们的主人写的信，充满了哀怨、痛苦和屈辱，表现出孟德斯鸠深厚的人道主义。他对当时的东方热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，那就是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理性和人性的原则。在第63封信中，他借波斯人之口说，在我们波斯，人的性格千篇一律，因为都是做作出来的，我们看不到人的真面目，看到的只是娇柔造作的样子，在心灵受压抑和思想受束缚的情况下，我们听到人们谈的只是恐惧而不是人性。表达恐惧的语言只有一种，而表达人性的方式却千差万别。孟德斯鸠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，心灵受压抑、思想不自由的人不会表达人性，而只能表达恐惧。所谓表达恐惧，就是说假话，彼此欺骗，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这个情况在当今的专制主义暴政国家仍然是一个现实，而且是那样真切的一个现实。所以当年罗斯福针对法西斯暴政提出的免除恐惧的自由，完全是继承着启蒙思想的旗帜。
所以孟德斯鸠创造的这个波斯人其实是巴黎的异乡人，他身在巴黎却以外来者的眼光看问题和谈问题。
是这样的，在《波斯人信札》这部书中呢，孟德斯鸠化身为我们上面提到的四种人，用这四种人的眼光、口气谈他自己思考的问题。他让于斯贝克讲一个所谓特罗格洛迪特部落，这个部落其实就是穴居人，他让他讲这个故事。这个部落从前呢，人人自私自利，互相伤害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一个部落，因而他们就灭亡了。但是这个部落里呢，有两家好人活下来了，他改善了这个部落的人性。但是当他们决定要选一位老人来当国王的时候，孟德斯鸠让这个老人哭诉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，说你们都还是自由人，现在呢你们却要受人奴役了，在你们没有一个王时，你们是凭道德的自律，但是现在你们感觉道德太束缚人、太沉重，所以你们宁愿听命于君王。这个思想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拉波埃西的自愿奴役的思想很接近。孟德斯鸠他始终关注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在个人的道德自律减弱的情况下，总体上呢，仍然能够维持一个符合道德的社会。他考虑到了法律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他在《波斯人信札》中提出的问题，要在论法的精神中来回答， 这些呢，我们下面再详细的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26期，介绍了启蒙哲人、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，巴黎的外乡人。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